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吗？欢迎你来到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中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今天吴爽继续为你播读著名传记作家罗杰·斯蒂尔所著《乔治·穆勒传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1898年3月的一天，穆勒来到毕士大教堂的讲台前，以93岁的高龄告诉人们他在基督里是怎样过了幸福的一生。欢迎继续收听《乔治·穆勒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位伟大的圣徒，一个祷告的榜样，一个信仰的实践者，他就是世界著名牧师乔治·穆勒。他说：“我的信心与每一位信徒的信心一样，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，自己试一试，你也将看到上帝的帮助。”
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·斯蒂尔所著《穆勒传》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用他无与伦比的风格又读了一遍，每一节都做了清楚的简明的解释，从中得出教训，但从不牵强附会。他说：“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慈悲，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温柔，何等的宝贵。他所做的，他仍在做，并且一直做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满足的日子。他从不离开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再过一会儿，他将带我们到他自己的家。我们贫穷悲惨的罪人，通过相信耶稣得到的，将是多么光明荣耀的前景。最后带我们到天家，与上帝永远在一起，见到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自己。我们将获准亲吻他的脚，获准亲吻他的手，多么宝贵的前景在等待着我们。”穆勒坐下了，圣餐掰饼开始，并恭敬虔诚地一个一个传递着。圣餐杯倒出来并喝了，人们又一次纪念那最完美的奉献牺牲。穆勒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本杰明·佩里度过了下午的时光。他微微一笑，告诉佩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一两个礼拜之前，我去拜访两位朋友，比我小8岁或10岁，但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参与上帝的工作。与他们相比，我感到非常的年轻。上帝对我真好，我都93岁了，仍然没有风湿病，也不痛也不痒，仍然像70年前一样。满心感激地在孤儿院里做平常的工作。”的确如此，第二天礼拜一，他又在3号院他的办公桌前像通常那样的工作了。晚上他又去毕士大教堂参加晚祷。后来弗雷德·伯金先生又介绍给他两位朋友，他们刚从巴恩斯特伯尔赶过来。一个人对穆勒说：“罗伯特·凯普曼先生让我问候您。”穆勒说：“请代我向他问好，他是我最老的朋友，他 他们两个已经保持了68年的亲密友谊。礼拜二，穆勒像平常那样工作。礼拜三的早上，他对雅格赖特说：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感到很虚弱，休息了3次才把衣服穿好。赖特说：是不是在你的卧房里应该有一个服务生帮你穿衣呢？穆勒回答：明天再说吧。就在那天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对赖特说：我感到又很好了。到了晚上，3号院他又带领了每周的祷告会，最后宣布唱《被杀的耶稣》。最后一节，他跟大家一起唱了起来。我们单唱这一主题，我们的嘴唇不提其他，在那边荣美福地，更了解他的大爱。穆勒对雅格赖特说：晚安，便开始爬向通向他房间的楼梯。紧接着跟上来的是一个住在3号院的年轻老师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谁在他前面跑着上了楼梯，嘴里还唱着：我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我，仁慈的上帝给我蒙上了眼睛。当这位老师登上第一层楼梯顶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那里，那是穆勒。他在那里等待，直到他到达自己跟前，并且与他握手。穆勒说：看到你如此快乐，我真是高兴，但是你不能一步跨两个台阶，不然会伤着你的。晚安。穆勒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他总习惯吃一点夜宵，像通常一样，有人在他的书桌台前放了一杯牛奶和一些饼干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5-6点钟的时候醒来，起床后朝梳妆台走去，然后在那一瞬间，4天之前他所说的光明前景变成了一个荣耀的现实。乔治·穆勒看到了他所爱的那一位。礼拜四早上大约7点钟，穆勒的服务生端着一杯茶来叩门，一进门发现穆勒已经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去世了，桌子上是一篇他永远不会再讲的没有完成的讲道笔记。穆勒去世的消息在布里斯托尔引起一阵轰动，礼拜天的聚会中，从圣公会到新教徒，每一个讲台都在纪念这座城已故的慈善家、祷告的人和传道者。第二天，也就是1898年3月14日，是穆勒丧礼的日子。据说他的丧礼在布里斯托尔是空前绝后的，店铺关门歇业，员工放假，以纪念这一事件，表达他们的敬意。成千上万的人加入送葬的队伍中，布里斯托尔教堂和其他教堂降半旗致哀，钟声低鸣，主要街道关闭或者拉上窗帘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哀痛中。在3号院举行了短暂的追悼仪式之后，人们列队走向毕士大教堂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隆重的追思仪式。穆勒在威尔逊街办的第一座孤儿院里面的4个人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。他们记得1849年6月的一天，他们来到阿什利顿参观宽敞的新家。因为人太多，数百人不能进入毕士大教堂参加追思仪式。在那些挤进去的人中，坐在主要位置以及边座的是圣公会及自由教会的牧师。雅格赖特和本杰明佩里讲话之后，大约有100辆马车，包括市长豪华的马车，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。 他们跨过大河来到墓地，墓地里大约有7000人早已等候在各个主要的门口，仆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清出一条道来。那些抬棺椁的人将棺椁抬到山边，放在一棵紫杉树下，那里埋葬着玛丽和苏萨拿。结束的时候，墓旁的全体会众齐唱5天前穆勒在他主持最后祷告会时选唱的一首赞美诗。死亡正像他所盼望的，不是悲哀，而是对那边光明喜乐福地的期待。英国的大多数报纸上刊登出了他的讣告，其中《时代》杂志登出的最长最详细。几份报纸将穆勒一生的事实与当代的理性主义做比较。布里斯托尔新闻晚报说，穆勒先生在19世纪的慈善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。在一个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的时代，许多人热衷于空谈大理论，而他却付诸实践。
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你已卸下了身上的重担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我还记得初次相见，我还记得你的笑脸，我还记得你的声音，我还记得你的年龄，我还记得你的爱心，记得你的坚定，我还记得你的温柔，我还记得你的生命。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
结束了又一个工作日后，1898年3月7日的早上，穆勒像往常走到桌边时，突然他看到了彼岸荣耀的主。整个布里斯托尔为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朋友而陷入深深的坠思之中。好，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你已卸下了世上的重担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我还记得初次相见，我还记得你。